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多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啊，包括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啊。那么他是哈佛大学新进毕业的法学院新进毕业的法学博士季奕涵 Mason 啊，欢迎 Mason 回到我们电台。
小袁你好，大家好。
哦，我记得 Mason 第一次参加我们电台节目好像是6年前，是参加理事长信箱节目啊。
好像是有一些年头了。
哦，你还记得呢那一次那个节目吗？
对，印象非常深刻，印象非常深刻。
哎、太棒了，就是虽然只隔了6年啊，叫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个6年以来对 Mason 来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吗？
啊，算是走了一些地方，然后学习了一些东西吧。还需继续努力。
对，当时就是你获得了罗德奖学金，就是到牛津大学去进修。这个奖学金据说是世界上最难拿的奖学金，而且你跟那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是校友啊，就是至少耶鲁跟牛津都是校友，对吧？
是的，对，当时还是进行了不少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面试的过程，然后当时有幸是拿到了这个奖学金，去牛津就读了2年。
那在牛津里的收获大吗？
牛津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至少见到了很多世界的朋友，尤其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不仅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啊，或者是来自非洲大陆的，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学校，所以体验还是非常深刻的。
那在牛津大学你主要是学什么呢？
所以我学了2个不同的硕士研究生学位。第一个呢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然后第二个呢是关于公共政策的。其实2者都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但是就是国际政治的是更偏向国际关系方向的，公共政策倒是更关于管理这方面的。对。
然后你学了这些专业，当然得了这些学位之后，有没有对自己的人生做出相应的规划呢？
当时学习国际政策的时候，就想到其实可能政策，就学习政策本身还不够，还需要可能更深的深造，关于法律方面的深造，因为毕竟法律和政策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当时呢就是学完第一年的时候，我就想继续还是要继续读这个法学院，所以当时也是申请了各种的美国的法学院，很有幸被哈佛给录取了。所以后来就是2年牛津的旅程过后，我就直接到哈佛去读法学博士学位。
那进哈佛有多难呢？
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吧，因为主要是关于法学院的话，它的入学考试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它呢毕竟是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一个过程，然后还有一些文书需要写，最后加上一个面试，所以它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当时呢我是写了一些关于就是中美关系方面的文书，还有我的自己的背景然后有幸是被录取了。
然后在哈佛你的收获大吗？
哦，受益匪浅，真的。因为其实像在美国的话，本科是没有法学学位的， 所以当时去哈佛学习的时候，就是第一年学习的时候，全部都是新知识。我们同学都是一块儿上一样的基础课，就比如说宪法呀，或者是合同法呀，这些对我来讲都是比较陌生的，因为之前学习的话都是大国关系、大国碰撞这些方面的话题，而没有学过什么具体的法律方面的知识和常识，所以这些年就是在哈佛这几年，还是学到了不少，就关于法律的知识，也是关于国际法的各种的常识。
除了学习之外，其他方面有没有，就是哈佛有没有什么特别锻炼人的地方啊，或者说跟其他学校不同的地方？
可能最不同的还是就是同学们的质量吧和素质吧，主要就是大家，谈话呀，谈的话题啊，都是节奏非常快，所以还是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的。还有呢，就是哈佛每一天就是名人讲座都特别多，所以要是想参加的话，还是比较耗时的。所以学业还有其他这些各种的社会活动，把他们就是比较好的用时间来排出来，当时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当时有没有立下什么雄心壮志？因为你的国际政治啊，然后当然哈佛的法学院或者什么，就是有没有想要从政啊，或者说在这方面大展宏图？
我在哈佛的第一目标还是做一个好学生，因为我觉得，在说这些其他大话题的前提下，还是要先把学业学好，因为首先得要懂法律，得要懂政治，得要学得非常扎实，才能一步一步往上走。我个人认为，如果学业没有完成好的话，那么继续往上走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反正踩得比较空，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扎实，所以我就感觉第一还是要学习好。当然之前的话，我2012年到2015年、16年之间，我是在联合国，代表一个小岛国叫塞舌尔，就给他们做各种的谈判，我是他们副大使级的代表。所以当时呢，也是有过几年的关于国际政治和谈判的经验。所以基于这个之前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如果能够在学业方面学得好，然后跟我之前的经验结合起来，这是当时我的想法。所以哈佛这几年还是以学业为主。
你刚刚提到的那一段经历，好像是奥巴马总统任命的一个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大使啊什么，当然不是国对国的大使，是这样子吗？
这是两个不同的经验，所以刚才我所说的就是我在联合国做代表的经验。那么您所说的呢，就是关于就是奥巴马2015年的时候把我任命为一个白宫的亚裔代表
亚裔代表啊。
，White House Ambassador for Asian Americans。当时呢，就是以这么一个身份去走访各地吧，就是美国各地去采访。还有去探讨各种亚裔群体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的，要不就是问题也好，或者是吸取他们各种的故事也好，当时是以这么个角色在奥巴马最后的2年做了一些贡献。
能介绍一下这一段经历吗？
哦，这段经历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还是大学生嘛，所以就当时我在白宫做实习，在做实习最后2个礼拜，我的当时的老板告诉我说有这么一个职位，就是总统想任命这么一个职位，所以就推荐我去做，所以主要呢就是飞往各地吧，比如说我去德克萨斯啊，去加州啊，去佛罗里达呀，或者各种地方， 或者通过视频或者是亲身去，然后主要的话题呢就是关于 healthcare 医保方面的，因为当时奥巴马您最后几年比较推崇的就是这方面的，尤其是对少数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就是医疗问题展开了一定的对话。还有呢就是关于气候变化谈判的一些各种探讨，因为2015年到2016年期间是巴黎气候变化谈判的时候，所以当时就是想收集一些各地的美国各地的亚裔还有华人对这方面的看法，以支持就是更大的就是美国更大的这方面的政策。所以也是做了，可能那一年做了可能有50多个讲座吧，就是跟各地的不同的人做一些互动，然后最后呢把我的所见所闻呈现给总统，当时就这么一个情况。
是不是跑了50多个城市或者地方呢？
可能最后跑了有20多个吧，就一半还是通过像视频模式去做的，因为有些地方它比较偏僻，所以当时不是特别方便，而且毕竟是国家，所以差旅费也没给那么多，但是大地方都是去过。
太棒了。当时有机会见到奥巴马总统吗？
是的，对，2016年年初的时候见过一面，有幸。
这次见面对你有什么印象，或者说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个人感觉就是他个人的魅力还是非常独特的，而且呢对我个人的启发也很大。因为他第一次成功竞选是2008年的时候，我还在中学，所以他其实在我成长过程中一直都是总统，所以对我个人的对美国政治的理解呀，或者对少数族裔各种碰撞的理解也是起到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当时跟他当时谈话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怕我自己说错话，毕竟他是一个就是说话比较反正比较犀利的一个人吧。但是我就感觉他其实还是挺鼓励年轻人的，所以当时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也是他有一部分影响了我最后想去哈佛法学院读书的这么一个启发吧。因为他就是哈佛法学院的一个alumni， 当时是毕业于那里的，所以最后的决定也是有一部分也是他的影响造成的。
哇，所以即使克林顿的校友也是奥巴马的校友。那你在哈佛上学之后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
比如说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经历哈。
嗯，
我当时在哈佛的时候主要还是去做讲座，就是去各种的大学呀或者是社区啊做讲座。因为我个人感觉如果能够鼓励其他的年轻人也一块儿学习，一块儿去影响社会，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当时就没有做这方面的尝试，因为主要也是学业比较就是任务比较多，所以还是就是大多数就是去讲座。对，
那就是对现在是毕业了，然后毕业之后你的规划是先做 attorney 然后再图发展是吗？
对，是这样子的，一步一步往前走。
嗯，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回到家乡来？
因为西雅图是西雅，我成长于西雅图嘛，所以对这一片土地、这一片社区还是有很大的、很浓郁的情感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西雅图地区，我们华人有很大的机会能够继续发展我们的社区也好呀、或者影响也好啊，所以我想对这方面做一部分的贡献。我觉得就是从这里开始一直发展的话，也是就是对我个人比较 比较有意义。对，
太好了，那我们先进一下整点报时和广告啊，请不要走开，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季奕涵 Mason 季参加我们的专访。Mason 呢年轻有为啊，他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那么现在有片大好的前程啊。那么我们记得六年前啊，就是 Mason 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你妈妈也参加我们节目了，就是当时理事长就是邀请你们上他的节目，然后呢你妈妈也谈了一些就是怎么把你们应该是哥俩是吧，兄弟俩
兄妹俩
啊，兄妹俩啊，然后好像你们兄妹俩都是进了耶鲁大学是吗？
是的，
太棒了。所以你人生当中对你影响最大的应该第一个就是你妈妈是吗？
对的，因为我父亲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回国了，然后就是我母亲大多时候都是在我们身边，然后父亲在的时候比较少，所以他对我们的成长影响是比较大的。
他当初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对你们要求严格吗？就是上学啊，这方面。
其实不是特别严格。我总是给别人说，我小时候就是在我小学时候，其实是个挺爱玩的小孩，也没有上过什么补习班，就一直都是各种球类，打球、跳舞这方面的。然后到了中学才开始学习的。就是。我父母他们的 教育理念就是想让我们变得比较 well-rounded， 就是比较就是综合的比较好。抓的比较紧的呢就是我们中文。其他方面的话倒是没有特别的去要求我们做什么东西，就是看我们自己的兴趣爱好，根据这方面的去继续发展，大概是这么一个教育理念吧。
然后那个你中学的时候成了李烈林市长的首批的那个实习生是吗？
对，当时其实我不认识李市长，是我高中大概最后一点的时候，我们的高中要我们去做实习啊，当时我就有点束手无策了，所以我们就找到了当年中文学校的校长，就是曹肖鹤老师
啊、
他把李市长的电话号码给了我，然后我就直接给他打电话直接跟用中文跟他说，我说我想当您的实习生，您有这方面的机会吗？当时他非常惊讶嘛，因为一般但是之前没有人给他打过电话嘛，就是高中生嘛，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是想学就是关于政治方面的呢，还是想学关于政策方面的？我说我想学习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技巧，然后他就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嘛，就带着我去他各种的场所，然后也就是这样子就做上了他的实习生。
然后你担任他实习生工作内容多吗？就是他会给你安排很多工作吗？
大多数还是从自己的兴趣爱好走，就是自己想去做什么他会安排机会去给你去做。
是，
比如说我想当时2011年的时候就是高于这边轻轨刚开始进行谈判的，然后我就想去看一看，然后想去参与参与，他就带着我去，就是各种的去会议啊，谈判呀、就是关于这方面的，给了我不少的启发，然后我也比较感兴趣关于移民方面的，各种话题，然后我们就一起成立了一个叫 American Immigration Forum， 美国移民论坛的这么一个组织，然后就跟各种。这边的华人群体做互动和各种论坛，所以就是从这种机会，就是他帮助创造的机会，我也学到了很多，也从此对政治发生了一定的就感兴趣了。
然后这段经历对你的那个影响大吗？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就如果没有李市长的这方面的栽培的话，我可能是不会去直接去学政治方面的学科的。也不会后来去做各种方面政治啊或者国际关系方面的尝试的。
然后我现在在那个问你，就是对你影响大的人物，这个相当于排行榜一样，你妈妈第一，李市长第二，第三是不是奥巴马总统了？
可能还是对，就政治方面的话可能还是有。对因为他就是后来嘛，到了大学以后还是因为跟他也有过一些接触当然现任的总统拜登也我也见过一面，其实当时我在实习的时候是在副总统的办公室就实习了，所以这两位总统我都是对我有一定的影响。
能介绍一下当初见到拜登，当时是副总统是吧，然后的情景，然后那个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当时的话，白宫实习生他会就是你分配了哪个部门部门的就是最高的指示官，他会就是跟大家见面。当时我就觉得拜登他就没有奥巴马那种他就可能更和蔼可亲一点，就感觉像个老爷爷一样的，但是他又特别聪明，所以就感觉对他很就没有那么的惧怕吧。因为对奥巴马在跟奥巴马谈话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就一定紧张的，但是跟拜登谈话的就稍微好一点就可以更自如一些。但是我跟他接触的就更少， 所以就这么就一面之缘吧，当时就这样。
是是，嗯，我因为今年那个这边本地很多新闻，然后呢正好我都看到你发表了一些那个讲话，然后包括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叫Asian Hate Crime， 那个就是我们华人集会反对那个仇恨亚裔的犯罪，然后最近理事长竞选连任啊什么的，那么那你能你能讲讲就是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吗？就是我觉得你当初讲的都很好，就是当时当然也是用英语讲的，是
吧？嗯，
现在就是这个一方面美国那个总的犯罪率在上升，然后像西雅图这个地方有就是削减警察经费啊这种问题，所以呢犯罪率在上升，但是另一方面针对亚裔的犯罪率可能上升的更快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对吧？
嗯，对，我觉得当然这个话题还值得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探讨，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
嗯，
那么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疫情所连带的，就是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各种潜在的看法，它浮出的水面。尤其是对于亚裔群体，他们之前这看法呢可能在表面谈的不多，但是因为疫情期间的这个各种对社会的影响，他们就随之而浮出来了。然后我们看到呢其实是就是对于亚裔这种或者是歧视也好，或者是仇恨也好，这些都是，这是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是随着我们亚裔群体，在近几十年来，在美国，作为一个群体的发展，也所带来的一些隔阂和冲突，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呢，它不是新的现象，它是已经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从后边站到了前边。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也显现出了亚裔尤其是华裔群体华人群体在美国政治影响力的不足，就是在我们在看到美国各地发生这些对亚裔华裔群体也好的各种的犯罪或者是歧视，在美国主流媒体方面或者在美国的国家层面没有人代表我们去说话，就是没有一个华裔面孔能代表我们去说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他既然这些问题已经到了主流媒体这个层面，我们就可以就这个话题继续的发展我们华人华裔亚裔群体在美国的声音的代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很大的一方面呢也取决于我们年轻人怎么去，因为我们这一代第二代没有语言方面的障碍，所以我更认为就是取决于我们下一代我这一代怎样去探讨和挑战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简单的看法。
这个确实是一个大家可能怎么说，就是大家没有重视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华人本来可能大多数人的传统都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或者说个人至少门前雪休管他人那个瓦上霜啊，就是然后现在到就是参政议政的这个意识也不是很强，所以这个就是华人的这个代表华人的面孔不是很多啊，所以这个还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啊。
嗯， 但是我个人就是最近看到了 Bellevue 西雅图这一块有很多的华人在踊跃的参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我是希望能鼓励大家继续的去参与，去探讨这些话题，我觉得是对我们一个群体做很有好处的。
对，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那个季一涵探讨一些问题。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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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好，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季一涵，梅森季啊，他是罗德奖学金的获得者，然后当时是从耶鲁大学到牛津大学深造。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去哈佛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那他现在从哈佛毕业了呢，又回到了那个故乡，可以说是故乡，对吧？就是西雅图。那这个在梅森的人生道路当中，他妈妈还有当然还有李瑞麟市长啊，前市长对他影响都比较大。那么现在呢，李市长在竞选连任就是市议员，那么就是梅森也出来站台啊，所以我发现虽然你是一个第二代的移民，但是还是有我们这个就第一代移民的一个比如说感恩啊或者什么就是重义气啊这些优良的品德，就是还是为那个当初就是给你提供这个实习机会的理事长站台啊，是不是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这个即使走到哪里都不能忘了本，尤其是我们作为华裔还是就更需要继续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些各种的传统美德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而且理事长确实对我个人影响非常的大，所以而且我觉得他为社区确实做了很多的服务，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来站出来帮他，帮他竞选。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是有这个机会的话，你会不会出来竞选，比如说标威的市议员啊，或者什么？
我觉得我觉得我会考虑，我肯定是会考虑的，对。但我现在，第一步是做好律师，而且我最近新婚，所以我
哎呀，恭喜，
做好一个丈夫，这是我现在我 number one 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
对的。
所以就是也要立足啊，就是啊。就是然后先 先照顾好大家，就是小家，然后再考虑照顾大家。
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先把自己的家做好，然后再去做，再去照顾大人家。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持家治国平天下，先持家再治国，再平天下。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对，很好。那我们刚刚又提到了这个华人参政议政的这个事情，就是你刚刚也提到，就是Bellevue这边有一些华人也在有一个参政的热情，是吧？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对吧？
嗯，没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而且是各种年龄组，有一些像我父母那一辈的，现在都站出来，比较踊跃的去参加这些活动，也有我这一辈的，或者甚至更小的，比如说高中生。我看到他们也在踊跃的参与，这是对我个人比较看好，而且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对，
那你觉得就是华人参政议政方面，我们华人还需要做些什么吗？就是现在做的够还是不够？我觉得，参政议政的意识有了，但是。成功率还不是很高，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情况？至少在白宫的内阁当中，现在只有一个华人。
是，虽然我们现在还代表是比较少的，但是我觉得开始这么一个意识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放眼，就是长远，而不是只局限于现在，因为。总得需要从一个地方开始，现在有这么个意识，这是非常好的。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持续的，继续参加这些活动，而不是现在一两年的热情完了以后就不参加了，而是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如果你看其他的少数族裔，比如说黑人群体，他们参政的时间，他们开始参政的时间。代表是非常少的，但是现在呢，因为他们持续的、一直的在把自己的观念给大家说、给社区说，大家就随着时间，就选他们，然后给他们一定的代表权利。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华人，亚裔需要走的一个路线，就是一直持续的去参加这些活动，或者是社区。各种活动也好，或者是政治方面的活动也好，这些都非常重要，而且都非常非常有意义。
你刚刚提到黑人，就是或者说非裔美国人，他们的
非裔美国人
参政议政的一个持续，或者说能够坚持的做。然后正好有个议题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运动，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就是在美国很。接受度还是蛮高的，但是也有不少人是不喜欢这个运动的。那你对这个运动是怎么看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运动它起码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就是把非裔美国人的这些各种的故事也好，或者想法、意见，它带到了大家的面前。他的好坏与否我暂且不论，但是他确实让大家看到了，而且想到了，也开始议论这些话题，这本身是好的，是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他把各种的不同的观念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话题已经，就是其实这些话题应该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就应该已经就是像现在这样子公开的去谈论，但是呢就是太晚了，对吧？所以现在他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很好的。他也随之带动了不少其他的少数族裔的各种类似的运动，就比如说 Stop Asian Hate 这 这方面的，也是因为他受到了他们的启发，所以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好的带头的力量，也是对我们华人华裔群体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榜样吧。
其实就是说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就是主要是去年这个叫 George Floyd 那个被那个明尼苏达警察杀害之后，就是全国的很多运动，那很多地方就把那个美国的国父的雕像给推倒了，然后还竖起了弗洛伊德的雕像，然后你觉得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吗？我觉得比如说你这个乔治华盛顿啊，或者杰斐逊啊，他们好像对美国的贡献非常的大，然后像乔治弗洛伊德的话，这么一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累犯，或者说经常被抓起来，然后是一个惯犯，然后他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嘛，就是这个它的合理性在哪里？
我并不觉得他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对吧？我觉得像乔治华盛顿创国这么一个国父，他当然是比George Floyd 这样的人物对美国的影响要深远要大得多，而且我个人认为就是去年的暴乱是绝对不对的，因为你可以开始这些话题，你可以去讨论，但是你不可以去影响社会的秩序，这是不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这些随之带起来的不同的话题，这是我们可以去探讨，可以去想的。当然了，我个人觉得就是去年那一系列的各种的游行，已经到了一种不只是已经不能说是 Black Lives Matter 的那种的黑名贵这方面这种探讨的话题了，它已经变成了影响社会的一个社会秩序的一个可以说在某些地方是暴乱型行为，这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能够开始谈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好的趋势。对，所以这两个我觉得是要去必须得要区分开来的，一方面是去探讨一些话题，另外一方面是游行和暴乱，这两个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当然去年这个黑名贵的运动也造成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很多地方削减了警察的经费，然后随之导致的就是全国性的犯罪率的上升，当然这不是直接相关的，但是也差不多有因果关系的，对吧？
有一定的影响吧。我觉得削减警察经费这一种话题的话需要非常慎重，因为你要是没有警察来维持社会秩序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乱套了。所以我个人感觉讨论话题，然后给少数族裔更多的权益，这是一个话题，但是削减警察和力量这又是另外一个整体不同的话题。而这个后者的话题呢要取决于legislature 或者国会这方面的有权力，然后有各种信息和调查资源的这些人来做出的判断，而不是我们个人的想法所造成的一定的后果。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到尾声了，就是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季奕涵对话，然后探讨一些可以说冰山一角的讨论一些话题，然后呢我们很想知道就是奕涵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以后比如说定期在我们通过我们电台这个平台来跟大家做一些这个相当于是美国的 有点这个公民教育这样的工作，就是能够让更多的在美国的华人能够对美国不管是宪法呀还有其他选举啊很多民主的现象能够有更多的理解。
好啊，我一定跟大家一块互动一块学习。
好的，那我们感谢Mason 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的最后，你对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就一句话，一直学习，一直巩固自我，一直去影响，一直去变成更好的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谢谢季奕涵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大家。